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早晨。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早安。
啊，那么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讲提摩太前书的经文。
我们今天继续要讲提摩太前书的经文。
啊，我们知道我们这一年的教会的意向是训练门徒，兴起领袖。
我们知道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训练门徒，兴起领袖。
那么在训练门徒方面呢，我们选择的是马可福音，一起来宣讲。
咁我哋喺训练门徒方面咧，我哋系用马可福音嚟到宣讲噶。
在兴起领袖方面呢，我们选的是提摩太前书啊，也来讲解。
喺宣教方面咧，我哋用提摩太前书去讲解。
那么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已经读过了哈。
刚才嘅经文已经读过啦。
我们今天的讲题是领袖当传讲主的救恩。
我哋今日要讲嘅主题咧，就系领袖要当讲解。主的救恩。
那么想到领袖呢，你会想到是哪些人呢？
那你想起领袖会想起哪个呢？
是不是教会的领袖呢？
是不是教会的领袖呢？
那他们是什么样子呢？
他们长得怎样的呢？
是坐办公室的吗？
他们是在办公室的呢？
是忙前忙后做事的吗？
是忙前忙后做事的呢？
或者说是管理教会教产的？
或者是管理教会教导的。
那么基督徒的领袖是不是只在教会里服侍才叫领袖呢？
那基督徒的领袖是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服侍才叫领袖呢？
我们今早要来看领袖的几个特点。
那我们今天来到研究一下领袖的几个特点。
我们以祷告来开始。
我们用祷告先做的开始。
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
亲爱主，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
主啊，我们一起聚集，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
我们聚集在这里，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你话语的教导。
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你话语的教导。
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在真道上建立，能够成为基督里面的教会里面的领袖。
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真道上能够建立，可以成为教会的领袖。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彼此同心的建造。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彼此同心去建造。
主啊，帮助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兴起来服侍你。
求主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我们内心深处去兴起，去到服侍你。
主，我们也特别为着在线上的弟兄姊妹祷告。
我们都特别为线上的弟兄姊妹祷告。
主啊，好多线上的肢体，他们有身体的软弱，还有疾病，求主亲自的医治。
在线上的好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身体上有软弱，有疾病，求主亲手的医治。
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现场聚会的弟兄姐妹，使我们在主的爱当中彼此的团契。
感谢你在在场的弟兄姊妹，能够同我们一起在现场与主团契。
让我们彼此相爱，更加充满力量的来服侍你。
让我们彼此相爱，更加充满力量去服侍你。
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感谢赞美主，求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
那么我们知道上一段经文呢，我们是讲了八节到十一节的经文。
我们上一次是讲到八节至到十一节的经文。
我们讲到了领袖对律法的认识和运用。
我们讲到领袖对律法的应用。
保罗告诉提摩太呢，律法原是好的。
保罗说给提摩太讲，预防人是好的。
要正确的运用律法。
要正确运用律法。
要用律法来保护教会。
用律法去保护教会。
要抵御不勤俭的和不法的事情。
要抵御不勤不洁净和有问题的事情。
那么律法呢，是要达到福音的目的。
律法要达到福音的目的，
为的是要来荣耀神，
为的是要荣耀神。
那么接下来呢，保罗用他自身的信念和经历。
那接下来就是保罗用自己自身的信念和经历
来讲述他是怎样持守纯正福音的过程，
来到讲述他怎样去持守纯正的福音的过程，
以及他要提摩太怎样来传承使命，
以致他怎样同提摩太去传承使命。
那么首先呢，就是领袖要乐于传讲神的救恩。
第一点就是领袖要乐于传讲神的救恩。
那么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节。
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那么从这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保罗呢，他人生的这样的叙述他自己的故事呢，是怎么样叙述的呢？
所以在这一节，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是怎样去述说他自己的故事。
所以作为一个领袖呢，他首先要清楚服侍是主的力量。
所以作为一个领袖，他首先要清楚他可以服侍乃是出于主的力量。
保罗说，我感谢了给我力量的主耶稣基督。
保罗说，我感谢那位给我力量的主基督耶稣。
这里他清楚地 说到他到如今的境地，
这里清楚告诉我们他到今日的境地。
他向外邦人传福音，他在各地建立教会，
他向外邦人传福音，在各地建立教会。
那他到处奔走，他传道讲道，
他到处奔走讲道传道。
他完全是主在他身上的力量，
这个是完全是主在他身上的力量。
那么这个力量这个词呢，在七十四译本翻译为穿上穿戴。
那这个力量呢，在另一个译本呢，其实翻译为穿戴。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力量是因为主耶稣持续的给他这个力量。
这个力量就是都是讲说主耶稣基督是持续给他这份力量。
那么他要靠着这个力量也继续的忠心，
他都是靠着这份力量可以继续去忠心。
然后上帝就派他服侍他，
跟着上帝就继续派他去服侍他。
那么这个忠心呢，是不是按时聚会，然后在教堂参与一下服侍，这就叫忠心呢？
那这份忠心是不是说准时在教会服侍，参与教会的侍奉，那就叫做忠心呢？
或者说我守住教堂，我就叫做忠心了呢？
或者是我守住教堂，这个就叫做忠心呢？
从保罗他的这个人生的这个服侍来看呢，而是在他个人的生活当中都活出基督。
所以从保罗的事迹来看，他不单止做到那些，他而且在自己的自身的生活上面，他都活出基督。
比如说在家庭当中，在职场当中，
譬如在家庭当中，在职场当中，
在教堂内，在教堂外，他都遵从基督的价值观生活。
在教堂内或者是教堂以外的地方，他都是活出基督的一个价值。
都遵从主给他的使命，这就是忠心的。
都能够活出和遵从主给他的使命，那这个就叫做忠心了。
我们这里看到保罗他表达的语气是怎么样的呢？
那来看看保罗表达这些语气是怎样呢？
他是一种感谢的感恩的，
他是带着一份感谢感恩的心。
他能够服侍主，他是充满了非常由心而发出来的感谢。
他服侍主的时候，他是发出由内心非常之真诚感谢神的这份感恩的心。
我们要怎么样理解我们参与的服侍呢？
我们要怎样去理解我们参与的服侍呢？
服侍是麻烦吗？服侍是不是没有意义呢？
服侍是麻烦呢？服侍是没有意义呢？
我们知道我们过去在甘美团契这个周五在查经，查到马拉基书。
我们现在在甘美团契在查经马拉基书。
马拉基书第三章呢，当时介绍以色列人的信仰光景。
那马拉基书的第三章呢，是介绍以色列人当时的光景。
他们是以短期的利益来衡量这个服侍有没有回报，有没有意义。
他们是用短期的回报去到衡量这个服侍有没有意义。
他们看服侍为交易回报，
他们看服侍是为一种交易，一种回报。
但是我们看到后面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看起来这个跟世俗的追求呢，好像有一些差距。
咁睇嚟咧，好似佢嘅呢一个情况同呢一个事实有啲差距噶。
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第三章未来的结局呢，却是有天壤地别的差距。
咁但系睇到第三章后边咧，你就会睇到呢一个结局咧，系有一个天壤唔同嘅差别噶。
那么那些第三章后面那段呢，就是说那些愿意遵守愿意服侍神的人呢，
咁就系讲到呢啲愿意遵守服侍人嘅人呢，
那么神就纪念他们，神医治他们，而且恢复他们，使他们得胜。
咁神一直系纪念佢哋，医治佢哋，而且系恢复佢哋嘅永生。
所以我们在理解服侍主的这件事情上呢，
所以我哋去理解服侍主嘅呢件事上呢，
我们不能只看有没有好处，只看短期有没有这个回报和利益。
所以我哋唔可以只系着重睇有冇好处，或者系短期有冇回报。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从我们肉体的喜好和利益来做判断了。
如果是这样，我们只是从我们肉体的喜好去做判断了。
那么我们在理解服侍的层面上，也不应该只是从责任的层面来理解。
那在服侍的时候呢，也都不可以只是从责任的层面上去理解。
好像我在教堂时间长，所以我不做谁做呢？
就好似我在教会时间已经很长了，那我不做那谁做呢？
那么这样的叙事可能有两种信念。
这样的情况有可能出自两种的信念。
那些在教堂来的时间比较短的人，是不是就没有责任了？
那些来教会比较时间短的人，是不是就没有责任呢？
那另一方面，我们因为责任才服侍，那么这种责任的叙事呢，就缺乏更崇高的使命感。
咁如果因为责任感去服侍嘅话，咁呢个服侍个情况就可能失去咗更加崇高嘅责任感啦，或者使命感啦。
那我们的服侍理念，这个信念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咁服侍呢个信念其实应该系点样样嘅咧？
我们从保罗的身上学习，就是神给我这样的拯救救赎，我是恩感来服侍他。
咁从保罗身上去学习，神俾我咁样嘅一个机会，我应该系感恩。
是因为神的救赎，我真希望与神同工来服侍他的百姓。
就因为神的救赎，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去服侍神的百姓。
所以靠自己我不能，但是靠着主，我就是可以能够好好的来服侍主。
所以靠自己的力量就没办法做到这一切了，但是靠住神的力量，我就可以好好去服侍。
所以一个基督徒的领袖，他要清楚的知道他服侍的力量是来源于神。
所以一个清楚的基督徒，他就知道他服侍的力量是来自于神。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清楚的知道生命的转变是主的拯救。
另一方面，我们要清楚生命的转变出于主的拯救。
那么十三节到十六节，保罗诉说了他主拯救他的人生的过程。
咁十三到十六节，保罗系述说咗主拯救佢嘅过程。
保罗说他曾经是亵渎神的，是逼迫人的，是毁慢人的。
咁保罗话佢自己以前系亵渎神嘅，逼迫人嘅，毁慢人嘅。
那么我们都知道保罗他曾经的背景，对吗？
我们都清楚保罗他曾经的背景，
他是法利赛人，他是经过严格的教育的。
他是一位法利赛人，他是经过严格的教育。
他在那个加摩列手下受训，就是相当于现在的美国大法官的这样的身份。
他在加摩利亚手下被受训，就相当于今天他在美国的大法官的手下被训练。
那么他当时风华正茂，为传统信仰大发热心。
他当时是风华绝望，对这个要传讲非常之，
但是他还主动去请示，去打压那些新兴的基督教，
而且主动去打压这些新兴的基督教。
那么这里的亵渎呢，实际上是指在淫欲上得罪神。
这里所讲的亵渎就是说在领域上面去亵渎神。
这个毁慢是什么意思呢？是在心态上的傲慢和羞辱。
这个悔慢的意思就是在心态上的傲慢和羞辱。
那么保罗他是非常诚实的介绍过去的污点。
保罗是很诚实去介绍他过往的一些污点。
他也不怕暴露自己的败坏。
他都不怕去暴露自己过往的败坏。
你会看到只有在那些清楚认识到神的拯救的人，才对过去的败坏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咁可以睇到，只有真正认识神嘅人，佢先至会对佢自己过往嘅败坏系有清楚嘅了解。
我们看到这个在亵渎方面是对神的方面。
咁亵渎方面系对神嘅方面，
逼迫是对信仰群体的，
逼迫系对信仰群体噶，
毁慢呢是对生活的态度，
毁慢呢系对生活嘅态度。
保罗在这里谈到他败坏过去败坏的人生，但是他话锋一转。
咁保罗对佢自己过去嘅败坏嘅人生讲完之后，佢就有另一个，
他说：然而我还蒙了怜悯。
虽然咁样讲，但系我仲系蒙咗怜悯噶。
那么怜悯这个词呢，就谈到神的丰富的那个救赎。
咁呢个蒙恩就系讲到神丰富嘅救赎啦。
这是神的施予，是神的开恩，本来他是不配得的。
呢个系神嘅施予，系佢嘅恩典，佢本身系不配噶。
关于怜悯，我们一定要想到耶稣基督。
关于怜悯，我哋应该谂到耶稣基督。
因为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就向我们显明了他的这救赎。
因为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要向我们去显现他的救赎了。
保罗清楚地介绍他过去的败坏，自己曾经这样的败坏一定会遭到，本来会遭到神的那个审判。
保罗清楚讲到他自己过往的败坏，也都清楚他过往的败坏一定会遭到神的一些审判。
那么耶稣基督奇妙的救恩，就是在他不信的时候，没有明白救恩的时候，
但是神的奇妙就是在他还不清楚救恩，还未明白神的时候，
基督就为他而死了，
基督就已经为他而死了。
我们都知道了，基督的受死是抵消了神的愤怒，满足了神的公义。
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的死亡是抵消了神的愤怒，同埋去救赎了大家。
所以十五节他再次强调耶稣基督的救赎。
所以十五节他再次去强调主的神的救赎。
他重新重述这个福音。
他重新重述这个福音。
这个好像是他前面自己生命转变的神学总结。
这个就好像他前面的神学的一些总结。
他就介绍这个福音就是这样的，
你就介绍福音就是这样，
基督降世，
基督降世，
我要拯救罪人，
是为了要拯救罪人。
他说这个是真的，这话是十分可佩服的。
他就说这个话是真的，是十分值得佩服的。
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例子。
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例子。
因为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因为他说他自己是罪人当中的罪魁，
所以我这样的人都被拯救了，所以那些凡是愿意悔改的人都可以得到拯救。
他就说我既然已经是做罪魁都可以被拯救的话，那就是那些凡事都愿意悔改的人都会被拯救的。
所以十六节他继续重复十三节的神的怜悯，
所以十六节他继续重复十三节的怜悯。
他再次又谈到说，我保罗蒙那怜悯是基督在我身上的忍耐。
他再讲到他自己得到的怜悯，那是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的忍耐。
保罗认为他过去的败坏，神忍耐他那么久是有意义的。
保罗过去的败坏，但神一直是忍耐他，而这种忍耐是有意义的。
如今保罗说，我不得不说，我再一次说出来，就是为了什么？为了见证神的恩典。
我这些事迹我今天要再次说出来，目的就是为了要见证神的救恩。
他介绍神的这个恩典是多么的真实，能够带来生命的转变。
他介绍这个恩典是神是非常之真实，可以带来生命的转变。
所以保罗对他救恩的神的救恩的这个反思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的增加。
所以保罗对神给他的这份救恩，这份恩典，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更加觉得感受得清楚。
所以他的感恩还有他的敬拜神的这样的心也随之增加。
所以他的感恩和敬拜也都随着年龄逐年增加。
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他的这个服侍的历史。
我们来简单看看他服侍的历史。
他大概在公元后55年左右写信给哥林多教会。
他大概在公元后55年写信给哥林多教会。
那个时候他说，我是使徒当中最小的，因为我曾经是逼迫过教会的。
他就说，在使徒当中我是最小的，因为我曾经逼迫教会。
公元60年左右呢，他在以弗所写经义书信的时候呢，称自己比众圣徒还小。
咁喺公元后60年，佢写信俾以弗所教会，佢嘅称自己比众圣徒都重要少。
是神给他机会，给他恩典，将测不透的救恩传给外邦人。
系神俾佢恩典，让嗰个测不透嘅救恩可以临到喺佢嘅身上。
那在这一段呢，也是他生命当中的尾声。
这个也都是看到他在生命上面的尾声。
他说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
他说自己他是罪人当中的罪魁。
你会发现他越老啊，他年龄越增长，对主的救恩越深刻的认识。
你可以看到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神的救恩是更加多的了解。
他对自己信主前的败坏越来越清楚，正因为他对罪恶和恩典的认识之深。
他对他以前的罪恶和败坏是随着年龄，随着他对神的了解更加多，而更加的了解他以前的过往的事迹。
所以他里面的这 纯粹的福音的心智，福音的使命感，使他里面的那个见证和他里面的服事是有力量的。
所以他纯粹的对于福音的了解就成为他心里面的一个力量了。
他这样的生命的谦卑和真实，活出福音的这个方面的生活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他在福音里面的谦卑和认识，他对他活出福音是非常是有帮助的。
好，我们看一下啊，这领袖呢，他除了知道神的这个救恩，神的这个救赎，他还是生命的复兴呢，我们要知道他乐于诉说救恩。
咁另外，我哋第三点嚟睇下生命嘅复兴，其实仲要系述说呢一个救恩。
啊，第17节说，他说：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
17节讲到：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嘅君王独一嘅神，直到永永远远。啊。
你会看到保罗他的一生，无论写信，无论他跟别人交谈，他都充满了诉说神的恩典。
可以看到保罗的为人，无论他写信或者是跟人交谈，他都是要述说神的恩典。
他常常是这样，我们从圣经当中也能够看到。
很多时候在圣经当中都可以看到。
我们看一下保罗他是怎么样乐于传讲救恩的这样的一个人。
我们就看看保罗怎样乐于去传讲主的救恩。
保罗他在传福音，在路斯德的时候传道影响提摩太。
保罗在路斯德传福音的时候影响到提摩太。
保罗在河边传道的时候影响吕底亚。
保罗在河边传道的时候呢，也都是影响到吕底亚。
保罗在跟希拉在监狱里面被关了以后，他们赞美神，然后影响这个狱卒。
咁保罗同西拉喺监狱入边赞美神嘅时候咧，佢哋都系影响到呢个狱卒。
那么保罗在雅典，那本来那个地方是一些哲人在讨论哲学的时候，他也去传道，影响这些哲人哲士。
咁保罗喺雅典，因为当地好多嘅哲士讨论哲学，咁但系佢喺嗰度传福音，佢嘅福音亦都影响到当地嘅哲士。
保罗在这个押送的途中啊，被囚禁起来。
保罗在被押送、被囚禁起来的时候，
他还向这个亚基帕王做见证。
他仲向亚基帕王作见证。
保罗在船上也劝勉人相信主的救赎。
保罗在船上也都是劝勉人去相信主。
你会看到他们在船上几乎这个风暴要遭灾了，要船要覆灭了。
咁你可以见到保罗喺船上，因为遭遇风暴，呢个船几乎要沉啦。
但是他还是在传讲耶稣基督。
但佢仲喺度传讲耶稣基督。
保罗在监狱当中，他的见证影响到阿尼西姆。
保罗喺监狱当中，佢嘅见证系影响到阿尼西姆。
他在监狱当中不断的传福音接近人。
他在监狱当中不断的传福音接近人。
这个阿利西姆从哥罗西跑到罗马，然后听到了保罗的传讲的福音。
直至这个阿利西姆从这个阿利西去到这个罗马，
那么保罗跟他传福音，然后保罗又叫这个奴隶要跑回去跟他的这个主人菲利比和好。
咁保罗又叫这个奴隶去翻这个同这个
那个菲利比
同菲利比
菲利门菲利门
同菲立门去和好。
嗯，然后你看这个保罗这个人，他是多么喜欢传讲主的这个救恩呢？
你就可以看到保罗这个人是多么的喜欢去传扬主的救恩。
他在走路的时候，他在被关的时候，被押送的时候，他在被囚禁的时候，他都在传讲主的救恩。
所以保罗在无论是行紧路啊，被监禁啊，或者是被囚困啊，在船上他都在传讲主的福音。
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要思考，
那我们今天要来思考，
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认识自己的人？
我们是不是真正认识自己？
我们真正的认识自己的本相吗？
我们是不是真正认识自己的本相吗？
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骄傲，然后有些时候又是很自卑呢？
我们会不会很多时候很骄傲，但有时候又很自卑呢？
我们特别作为神的儿女们，我们特别要知道我们过去的败坏。
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特别需要知道我们过去的败坏，
我们过去有多么的软弱，多么的失败，
我们过去有几咁软弱，几咁失败。
我们不能包装自己，不能夸耀自己，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蒙了主的怜悯。
我们不可能去包装自己，也都不好去夸耀自己，因为所有的一切乃是出于神的。
我们要清楚要知道现在所拥有的，还有现今所谓的能力。
我们要清楚你今天所拥有的和所有的能力
都是主所赐的，
都是主所赐的。
今天我们所谈论的领袖，
今天我们要讲的领袖，
不只是在教堂里面的领袖，
不单止只是在教会的领袖。
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承担责任的人，
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有承担责任的。
你在家庭当中，在职场当中，在组织当中，你都有机会带领。
无论你是在家庭、在职场或者是组织当中，你都是有这个职责去带领。
如果你不靠着神的恩典，你是无法带领的。
如果你不是靠着神的恩典，你是没办法带领的。
你无法谦卑， 你无法能够真正的能够靠近神的那个力量，
你就没办法真正的谦卑，也都没办法去靠近神的力量。
一个没有真正的被神的恩典摸过的人，改变过的人，
一个没有真正被神的恩典接触过的人，改变过的人，
他是很难担当的，
他是很难去担当的。
所以我们要做领袖，我们需要更深的认识神的救恩。
我们做领袖的，所以就要更加要去认识神的救恩。
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说到，当时他们选立了七个执事。
我们在使徒行传，我们知道当时神是选了七个执事。
他们选来干什么呢？
选那七位执事，执事来做什么呢？
那么当时为了管理这个教会的一些事务，饭食，这是其中一些事项。
其中一样就是管理当时教会的一些饭食，是其中一样。
但是圣经说他们说他们是被圣灵充满的人。
圣经话他们是被圣灵充满的人。
怎么充满？充满来干什么？
怎样充满？充满来做什么呢？
你会看到那个斯蒂凡就是很大的例子。
你看斯蒂凡就是一个好的例子了。
圣经没有详细的描述他们怎么管理饭食，倒是很详细的描述他们是怎么传讲主的救恩的。
圣经并没有很详细去记述他们怎么样去管理那些饭食，反而是用了很大篇幅去讲述他们是怎样传讲福音。
所以当时这些人呢，他们在逼迫和不和谐的环境当中仍然见证主的恩典。
所以可以看到他们当时在个被逼迫的环境当中，他们依然是持守去见证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要思想，无论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还是教会外面，我们处在一个带领的位置上的时候，
所以我们可以学到，无论我们是处在教会或者是教会以外，当我们在带领的位置上，
我们带领的最重要的一些事项是什么呢？
我们做带领的最重要的事项是什么呢？
我之前听过一个真实的事件，
我之前听过一个很真实的事件，
就是说有一个在教堂里面的领袖，
就是说一个在教会的领袖，
他在教会里面20多年做领袖，
他在教会里面做领袖做了20多年了，
他从来没有主动的跟人传过福音，讲过神在他身上的救恩，
他从来都没有向人讲过他自己的事迹，也都没有传讲过神的福音，
那么他也没有真实的去那样激情澎湃的去告诉人耶稣怎么拯救了他，
他都没有很有热心去告诉人耶稣是怎样拯救了他
你会发现这样的领袖在教会当中他究竟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力量，
那你就会发现或者是疑问，那这样的领袖在教会到底他带来了什么的力量呢？
所以我们说在基督教里面领袖他一定要展现出来在从神那里来的这个力量，将福音的力量展现出来，
所以在教会做领袖的人就要去展现在神对他所带来的力量，
他要展现出来为主摆上善于教导的心，
他要展现为主摆上善于教导的心，
所以我们如果作为领袖，我们在家庭在我们教会也是一样，如果这个领袖他不谈论神的话，他不传福音，他不讲救恩，这个是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一个教会的领袖就好像他在家一样，如果他不用很大篇幅的时间去讲论神的救恩去传福音的话，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
我们再思考一下今天的教会，比较大一点的教会，如果他们的位置好，有些项目设置比较好，
我们再来思考一下一间很大的教会，他们的结构比较完整，有很多的好的项目，
那么这些老移民移到他们的一区，他们只要项目好，这个就是可以自然增长，
那如果管理得好呢，那那个教会是可以发展呢，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了。
但是一个小的教会位置不那么好，条件不是那么好，如果领袖还胆怯，
如果一间世教会他所处的位置不是那么好，架构都不是那么好，而做领袖的还是胆怯的话，
那么这个教会这些领袖这个团体怎么样去展现出基督的那个救恩呢？
那这个团体他的领袖怎么去展现耶稣基督的救恩呢？
我们知道这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福音大能亲自吸引人的，
我们知道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和大能是吸引人的。
那么除了如此以外呢，其实我们发现在洛杉矶的教会文化当中还有一种现象，
我们还发现在洛杉矶还有另一个现象，
好像好一些领袖认为说我去传福音，我去讲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会打扰别人，
有些人可能有个假象，觉得我去传福音去讲耶稣基督可能变成是我去打扰别人，
这个是受什么文化影响呢？隐私文化界限文化的影响，
这个是受什么文化影响呢？就是隐私文化和跨文化的一种文化
这些隐私文化界限文化好不好啊？
那这些隐私文化界限文化好不好呢？
也有好的一面啊，但是我们要思考的是，如果有一些文化它已经在有一些部分特别是限制福音的部分产生了冲突，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权衡？
那我们来思考一下，如果有些文化在限制福音的这个层面上出现了一些冲突，那我们应该去怎么去处理呢？
那么我们深知福音是神的大能，
我们深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
福音在你的身上，福音在你的血液当中流动，不得不说
我们知道福音是大能，也都在我们身体里面的血液当中去运行，
那么你不说，要么就是你不清楚，要么就是你怕这种现象，
那你既然知道也都还不全讲的话，那就反映了你是怕的现象
如果福音在你身上的话，其实你也有言论自由，你是可以跟别人分享的，
那既然你是有言论自由，那你知道福音在你身上，那你就有自然地你就想去传讲了。
罗马书说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罗马书话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我们一切相信的。
那么罗马书十章十四节也说，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
罗马书第十章十四节这样讲，未曾听见他，
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
未传道的又怎样会听到呢？
因为福音是不能隐藏的，神的子民，教会的领袖，他们需要将这福音见证出来。
因为福音是不可以隐藏的，教会的领袖是有责任去传讲的。
那么当我们教会领袖 将我们这些、基督徒的领袖，当我们里面有福音的热忱的时候，我们在传讲的时候，我们将耶稣的作为就见证出来了。
那我们做教会的领袖，深知到神的恩典和大能，我们就要将这个大能和恩典要传讲出来了。
这样他们就去、吸引人，去建造人，建造小组，开聚会点，
这样他们就可以去吸引人，建造人，去开小组，去建造小组。
那么这样，这就是领袖该做的，教会就这样增长。
这样就是教会领袖应该做的事情，这样教会的小组才会有增长，人数才会有增长。
之前加州有这样的一个人，他之前是一个商人。
加州有这样一个人，他之前是一位商人。
然后来他对福音很有热情，认为教堂没有好好传福音。
他对福音很有热诚，认为加州的教堂并没有好好传福音。
他就推动这个大学生去、大大的传福音。
他就推动大学生大大去传福音。
总结了这个四个属灵的原则。
就总结了四个属灵的原则。
他自己用这个工具传福音传到什么程度呢？
他用这个工具去传福音传到什么程度呢？
他走到什么地方啊？他在西装里面都放一本这个福音的册子。
他在西装里面都是放了一些福音的册子。
无论是在坐轮船啊，坐飞机呢，他都跟人寒暄，寒暄过以后呢，就开始谈论这个福音了。
无论是坐飞机或者坐轮船，他跟人家聊下偈之后呢，他就开始传讲福音了。
哦，然后他引人归主无数，最后他在就是被主接去的时候，他还在跟人谈论这个神的救恩。
咁后面佢系领人归主无数，直到佢生命将要结束嘅时候，佢依然系传讲主嘅福音。
啊，有的人说在研究说啊，你这个传福音，你还是应该生命影响生命比较重要。我们少说，要多做，让别人多看，然后他就信了。
亦都有人咁样认为，我哋传讲福音应该系以生命影响生命，少啲讲嘢，多啲做事，当人哋睇到你做嘅事系有基督嘅形象嘅时候，人哋就会信啦。
我知道这有两种理论，两种极端。
咁呢度可以睇到有两种理论，两种嘅极端。
无论哪一种这个观念，你就是 just do it， 你要去做。
无论你相信哪一种的信念或者是观念，你觉得对的你就要去做。
所以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需要非常的 思想的是，那个福音在你的里面，救恩在你的里面，那是不可以阻挡的，你一定会见证出来的。
所以我们做门徒的时候，就要好地思想，当我们深信主的救恩临到我们身上，而我们有热诚的话，我们就要将这份福音传讲出去了。
你是否深刻的领会了神的那个救赎，并且乐于传讲？
你未深刻去领会到神的这份救恩，而且是很热心去传讲呢？
并且在你的生活当中有热情，
并且在你的生活当中是有热诚的。
要记住的就是，一个不愿意传讲自己过去败坏的人，
要记住，一个不愿意去传讲他自己过去败坏的人，
那么他是对福音的认识是有残缺的。
咁嗰人对福音嘅认识其实系有残缺嘅部分，
因为他还认为他走到如今的地步都是因为自己好。
因为嗰人认为佢可以行到如今嘅地步，都系因为出于自己嘅努力。
一个不太愿意传讲耶稣基督救恩的人，甚至不太适合做领袖。
一位唔太愿意传讲耶稣基督救恩嘅人，佢甚至可能唔系咁适合 做教会的领袖，
因为他把生命影响的那个生命改变的那个福音的大能丢掉了，
因为他将影响生命改变生命这个福音大能抌了。
好，我们来看第二一个部分，领袖要交托持守救恩的人。
第二部分我们来看看领袖是要交托持守救人救恩的人。
第十八节到二十节，保罗把这个话锋就转向提摩太了。
咁十八到二十节就将呢一个话题就转向提摩太。
他要让提摩太打美好的仗。
保罗要提摩太打那美好的仗。
一个领袖在教会当中怎么打美好的仗呢？
咁一位领袖点样喺教会打那美好的仗呢？
一方面是如前面经文保罗所交托的，就是要持守纯正的福音。
咁一方面就好似保罗之前所讲，要喺教会持守纯正嘅福音。
因为当时的以弗所教会，提摩太是初来乍到，有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在教会当中。
咁因为当年嘅提摩太教会有啲系初嚟乍到，有啲人系新噶。
要传播一些不符合圣经那这个福音的教导啊，迷惑很多的信徒。
就传播一啲唔符合圣经嘅教导，迷惑咗一啲嘅信徒。
那么保罗告诉他，一方面内部要守好，另一方面对福音宣讲要对。
咁保罗就同提摩太讲啦，一方面咧你要喺教会入边守好得好，另外一方面咧就要传讲主嘅福音。
那么在经文当中说到，从前给提摩太的预言是指什么呢？
咁入边讲到从前俾提摩太嘅预言系乜嘢咧？
圣经没有明说，也许是保罗在提摩太加入他的宣教团队的时候，保罗给他的祷告和祝福。
咁圣经冇明确嘅讲到，但亦都有可能系喺提摩太加入教会嘅时候，神俾佢一啲嘅提示同祝福。
也许是保罗差遣提摩太到以弗所去牧会的时候，他的看见和祝福。
亦都可能系保罗差遣提摩太去教会嘅时候，俾佢嘅看见同祝福。
那么这个预言就是将这样的命令交托给他。
咁样嘅预言就系将佢嘅命令交托俾佢。
从这个上下文来看呢，这个预言和这个命令呢，它跟要提摩太打真道是有关系的。
咁从上下文睇到呢一个保罗要提摩太打呢个真道咧，打呢个真嘅仗，美好嘅仗咧，系有呢一个连接噶。
他是要提摩太去坚固神的教会。
佢要提摩太坚固神嘅教会。
啊，这里谈到交托于你，这个命令交托于你。
咁呢度讲到交托于你。
啊，这个代表是一种交托，是一种祝福。
呢度嘅交托系代表一种祝福，
是一种权柄的赋予，是一种干预，让神透过这个人来带领，
系一个全面嘅恢复，系甘愿透过神去带领。
这是一种属灵的正常传递，
呢个系属灵正常嘅传递。
所以属灵的事情就是一种祝福，就是一种赋权，是一种愿意跟他一起同工的这样的心。
所以属灵就系一种嘅。祝福是一种赋权，是愿意同工的意思。
比如说在教会当中，这个团长培养了新的团长。
譬如在团体当中，一个团长培育了新的团长。
那自己和大家为着这个新的团长祷告的时候。
藉着大家为这个新的团长祷告的时候。
那么这就是一种属灵的交接，就是一种支持，就是一种祝福。
这个就是属灵的交接，是一种支持，是一种祝福，
代表我们相信神在他身上的恩典，我们听从和支持他的带领。
当然我们都相信神在他当中的恩典，也都支持他带领他。
所以教会领袖的产生，如果有这种属灵的祝福是很好的。
如果教会的产生有这种神属灵的祝福是很好的。
保罗交代下一代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呢？
保罗交代下一代这个祝福重要部分是什么呢？
就这里让他行动的最主要的两个部分。
这里让他行动的最关键的两个部分。
就是要有信心和无愧的良心。
就要有信心和无愧的良心。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信心的部分。
首先来看一下信心部分。
信心其实是一切服事的纽带。
信心是一切服事的纽带。
如果下一代的领袖在传福音上没有信心，在见证主名上没有信心，
如果下一代的领袖在传讲神的福音和
就教导神的话语上，
教导神的话语上没有信心的话，
那么怎么带领呢？
那怎样带领呢？
那么这是这样的教会，老一代要必须要守住岗位，
主日教会的老一代也都是必须要守住岗位。
但他们虽然在守住岗位，但是很多部分已经力不从心了。
也都发现就是虽然他们守住岗位，但是很多部分已经是力不从心了。
因为这个隔代是 很大的这个差距，看起来我们对隔代的文化有了解有知道，但是非常难融在一起。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隔代的鸿沟是很大的，虽然看上来好像你有所了解，但是这个相差的确是非常之大，
那么非常难一起打仗。在教会时代已经有很多的调整，在急剧变化的时代，我们需要有不断的赋予年轻人有那个信心。
那这个这么大的鸿沟之下，我们都应该要呼吁年轻人出来，使到他们更加有信心
就如大卫的时代一样，
就好像大卫的时代一样。
那么扫罗在面对巨人哥利亚的时候呢，实在是无计可施了。
那扫罗在面对哥利亚的时候实在是无计可施。
你会看到这个扫罗他用他过去的传统经验，他无法突破的。
那扫罗用他以前的经历都没办法去突破的。
但是要相信神的主权，新一代神的工作
但我们
不如流的这个大卫，
但我们要相信神的主权，一个不如牛的大卫
这个年轻的少年，
一个年轻的少年
根本没有什么正规的训练，
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训练，
根本没有一些好的教育制度的熏陶，
他都没有经历过好的教育的制度的熏陶。
但是就是这样的人呢，他在新的病诀当中得到了突破，
就是因为这样的人，所以他就在这个旷野里面得到突破
我们之前在我的牧会当中每一年都有以拉谷训练营，
那我在之前的教会里面每一年都有一个以拉谷的训练营。
那么这个以拉谷训练营的一个宗旨呢，就是训练年轻一代面对巨人。
这个以拉伯的训练的宗旨呢，就是训练年轻人面对巨人，
就是让他们成为关键突破的人，
就是让他们成为关键突破的
给他们赋能，让他们去操练去实践，
给他们一些责任，让他们给时间他们去操练
几年以后就会看到这些年轻人他们已经成为教会的领袖了。
几年之后呢，就可以看到这些年轻人呢，就以后成为教会的领袖了
我们今天要怎么样面对这个时代的挑战呢？
我们今天要怎样去面对这些时代的挑战呢？
我们移民不断的变少，
我们的移民不断变少，
老年化不断的严重，
老年化是越来越严重
年轻人流失，中年人疲软，
年轻人流失，中年人又疲倦。
那么教会要怎么样来增长呢？
教会要怎样增长呢？
我们去影响已经信的那些信徒机会不太大，
我们去影响已经信了主的基督徒这个机会不是那么大，
所以这个基督徒的领袖他们必须要像大卫一样有信心，然后去传讲主的救恩，去教导神的话语。
所以这个基督这个领袖一定要好像大卫这样去有胆量去传讲神的福音，去教导神的道理。
如果在这一方面没有信心的话，
如果在这方面没有信心
的话，
那教会就很难去稳固去突破了。
第二呢，在无愧的良心的方面，
在无愧的良心方面呢，
那么这个无愧的良心是指行事为人这个良心不被控告，
是指行事为人这个良心是不被控告。
良心这个原文的意思是道德的意识，
这个良心的意思是道德的意思。
无愧的是好的，是优良的意思，
是无愧的，是优良的，是好的。
那个整句的意思呢，就是基督徒的领袖他需要有优良的道德意识，
优秀的基督徒领袖呢，他要有高尚的道德。
那么现今这个社会呢，你会发现这个道德意识就是每况愈下，越来越不好。
咁喺现今嘅社会咧，你就会发觉呢个道德嘅意识咧系每况愈下，系越嚟越差嘅。
啊，教会也面对很多的挑战，有很多不道德的事情。
教会都面临挑战，亦都会有不道德嘅事情。
比如说，有的人不赡养父母。
譬如有啲人佢唔赡养父母啦。
有人在夫妻关系当中，有可能有一些不道德的事情。
或者夫妻关系当中有啲唔好嘅事情啦。
我们教会当中有亏负弟兄姐妹的事情。
在教会当中有亏负弟兄姊妹的事情。
教会当中也有违背良心的事情。
在教会都做出一些违背良心的事情。
那么这些事情一旦出现，你就发现这个公信力就越来越低了。
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公信力就越来越低了。
那么教会当中有一些人甚至在这方面持守的更不好，那就更影响更大。
咁如果教会有啲人喺呢方面持守得更加唔好的话，咁呢个影响力就更加大啦。
保罗说有些人丢弃良心，这个更严重的，就是他不光是对良心道德的事件不敏感，他还丢弃。
咁保罗喺入边讲到有啲人丢弃良心，系指嗰啲人唔单止对呢一个道德标准低唔敏感，佢甚至系丢弃咗呢个良心。
他列举了两个人，一个是徐米乃和亚历山大。
他就举例了两个人，一个是许米乃，另外一个是亚历山大。
这个徐米乃呢，是讲说复活的事已经过去的这个异端老师。
咁呢一个许米乃呢，就是讲呢一个复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他是讲一些是假的道。
这个亚历山大的资料比较难确定，我在这里就不用定论。
亚历山大的资料比较难确认，那我就不在这里去定论了。
那么可以定论的这两个人几乎都是教会有影响力的，有差不多是教会的领袖。
以上讲的两个人都是教会有影响力，差不多是教会的领袖。
那这样的人呢，保罗就说他亲自把他们赶出教会。
保罗就说，那这两个人呢，保罗是亲自赶他们出教会的。
那么他认为说离开神的教会，他们必然会受到这个管教。
他们离开教会必受神的管教。
他说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
将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他们离开教会，他们必然会流离失所，落在撒旦的群下，受到煎熬。
因为当他们离开教会的时候，他们必然会落在撒旦那里受到煎熬。
保罗这样的意思呢，实际上就是要让他们有悔改的机会。
保罗这个意思呢，就是使他们有悔改的机会。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在这个两个方面，我们作为基督徒的领袖，我们需要在信心和良心上下功夫。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我们做教会的领袖，我们必须要在信心和良心上面有责任。
那么丢弃信心和这个良心呢，信仰就像破船一样。
如果将这个信心和良心丢弃呢，那这个就是将我们变成一个破碎了。
那么经常听到教会里面有争斗，有攻击。
那今早在我们教会看到有攻击。
那么还有一些人是不争不斗，但是我内心就是不满。
有些人不争不斗，但我内心就是不满。
有些人就是他内心当中有想法，但是他就自己悄悄离开。
也都有些人他内心有些想法，但是因为费事讲出来了，那他就是静鸡鸡离开了。
那么这些部分有罪的一个部分。
这些里面如果有罪的部分，
当然也有我们教会群体一起思考的部分。
也都有另一个，就是我们教会应该全体思考的部分。
我们要思考我们如何在信心上能够专心，如何在良心上能够更加的敏锐。
我们应该思考怎样在信心上面要加增，在良心上面更加是敏锐。
那我们在牧养在带领的上面，我们是否合乎圣经，是否合情合理合法。
我们在牧养带领上是否合乎圣经，是否合情合理合法呢？
那如果在这些事情上处理上，如果我们不小心一两件事情，就是影响是非常大的。
如果我们做这些事情，在思考过程当中不小心，就算做出一两件不合理、合情、合法的事，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就像那个破船一样，你知道那个影响是多大？
就好像这个破船一样，你可以想象这个影响有几大。
教会在良心上面要真诚的沟通，有正常的程序沟通。
教会在这个良心上面要有正常程序的沟通。
领袖要谦卑积极的聆听和改良。
领袖要谦卑积极去聆听和改良。
使教会的信心和良心都能够得到保障。
使到教会的信心和良心都得到保障。
Dear Carson 他说侍奉的持久力来自真诚的信心与未被玷污的良心。
Dr. Carson 这样说，侍奉的持久力来自真实的信心与未被玷污的良心。
我们作为领袖或者潜在领袖，我们不能只靠我们的经验、能力或者地位。
我们作为领袖或者是潜在领袖，我们做事待人不可以只是靠我们的经验、一些事迹和地位。
我们需要对神有持续的信靠，这才是持续侍奉的动力。
我们要对神有持续的信靠，这个才是给到我们的动力。
我们的信心和良心必须并驾齐驱。
我们的信心和良心应该是并驾齐驱。
有信心没有良心就会不择手段。
有信心但没有良心，你就会不择手段。
信仰就会偏差。
信仰就会偏差了。
有良心没有信心就会陷入软弱。
有良心但你没有信心的话，你就会陷入软弱。
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效法保罗的劝导，使我们能够遵从神的心意，能够建造一个合乎真理的教会。
求主帮助我们效法保罗，可以在教会有一个认识神的心意，建造教会。
我们今天的讲到信息的重点是，
我们今天信息的重点是，
领袖要清楚的服侍是出于主的力量。
领袖要清楚服侍，这个服侍的力量是出于主的力量，
是回应主的拯救，自然传讲神救恩的机会。
是回应主的拯救，自然传讲神救恩的机会。
并且要竭力的传承有信心有良心的领袖来拓展教会，
并且要竭力去传承有信心和有良心的领袖来到拓展教会。
接下来我们有两点应用。
接下来我们有两点的应用。
第一个呢，就是分享基督徒领袖乐于分享自己得救见证，包括过去的败坏基督的救赎的重要性。
咁请分享基督领袖佢过往嘅见证啦，包括佢以前嘅败坏啦，或者系基督嘅救赎嘅重要性。
第二呢，就请分享基督徒下代领袖在信心和良心上的重要性是什么？若信心和良心失守会怎么样？怎样能够持守二者？
咁另外第二点咧，就系请分享基督徒下代嘅领袖喺信心同良心上嘅重要性系咩？或者系信心同良心失守嘅时候会点样咧？点样能够持守二者咧？
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你一起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将你的话语展开，也能够讲解了。
亲爱主，感谢你让你嘅话语展开，让我哋讲解。
主，若我们有传讲不足的地方，祈求圣灵继续动工。
主啊，让我仲传讲的时候有不足的地方，求圣灵继续动工。
主啊，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建立教会是一间为着真道打美好的仗的教会。
主啊，帮助我们今天建立教会，那是为要打那美好仗而去建造的教会。
主啊，我们每个人都在各自的位置上承担责任，都有可能是属灵的领袖。
主啊，我们各自在每一个位置上都承担了责任，也都是很可能是教会的领袖。
主啊，让我们在世界上的建造是建造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
主啊，帮助我们在世界上的建造是建造在耶稣基督你磐石上。
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的救恩，更深的更乐意的传讲你的救恩。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更深入去了解你的救恩，并且传讲你的救恩。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信心上更加的建造，在良心上更加的敏锐，求主与我们同在。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信心上更加去建造，在良心上更加的敏锐，求主继续帮助我们。
求你赐福我们的教会，使我们在这个时代打了美好的仗。
求主去赐福我们的教会，使我们的教会可以在这里去帮你打那美好的仗。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
阿们
阿们。